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赵教授，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们听不到您说话，就可能是声音关掉了。需要麻烦您打开一下声音。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等赵教授进来啊。张先生，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谈的话题？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国内的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比较热、比较热门、各方面的争论也比较多。国内也有人因为这个争论这个电影呢，也被
逮捕了，有人、
对被拘留，对。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搞得这个国内国外这么热闹，而且还有人入狱，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算是一个大话题吧。
因言获罪。这个长津湖就是这个电影来说是有点美化历史是吧，因为长津湖战役中方照历史史实来讲应该是失败的，因为损失了很多人，好几万人。美军其实只损失了几百个，而且美军还撤出了，就是差不多10万个那个北韩的居民，就是用船把他们装走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伤亡的比例来讲，中国是志愿军那边是失败的，但是长津湖呢，就是。电影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胜利的，所以呢这个就有点跟史实不符，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两个方面哈，一个就是说从史实方面，第二个呢就从电影的这个表现这方面，我觉得应该从这两方面去谈。首先呢从史实上来讲的话，那有各方面的数据，有中方的数据，然后有美方的数据，当时也是联合国这个军队的这个数据都有。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儿呢，我相信听众呢也都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了解了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在这儿呢都不用太赘述。这场战役呢可以说是由这个中方的这个志愿军发起了一次突袭，也就是把美军或者联合国军呢打得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在不明这个敌军情况下，美军选择了这个撤离。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当时就是打过三八线之后，这个北朝鲜的军队就是可以轻易的被击溃，对吧？所以呢他们认为可以快速的从感恩节一直打到这个圣诞节之前就结束战斗，然后可以回家过年了。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的圣诞节是一个比较，就像中国的过年一样， 所以说呢，他们采用了这个多头并进，然后迅速推进的这么一个战略战术，往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境内突击。那中国军队呢，可以说是不宣而战，然后集结了大量的这个军队，然后埋伏在这个长津湖的这个崇山峻岭里边，然后对美军发起了突袭。那双方各有伤亡，数字我们就不去赘述了。最终让这个美军从整个这个战线上撤退出去，然后从海上撤离，因为他们主要的部队是这个陆战师，所以说他们又退回到军舰上去。所以从大的这个史实上来讲的话，那中国的志愿军确实是将这个美军就是联合国军击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是遭受了比较惨重的这个代价，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争议。那这部电影我觉得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就刚刚我们说完了史实，我们再来说这个电影的艺术表现。中国军方，我是非常尊敬每一个个人对于这个为国家去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把它称之为烈士，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很尊敬这些人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恰恰就是不太尊敬这些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孩子或者说我们个人在美国为美国的利益出去参战之后，如果我们被冻死在战场上，没有，根本就没有进入战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这个是不值得大输特输的，对吧？甚至我们会发起诉讼，对吧？对相关的这个让我们的子弟兵在这么惨痛的情况下被冻死在阵地上，究竟谁应该负责？这是
毛主席啊，毛主席命令啊，就是连夜赶到朝鲜战场，然后好多车站就是棉衣都准备好了，但是不停呀，车不让停，火车不让停，那都送不上去啊。
你想想，美国的士兵
过去的，
美国的士兵
原来
如果有这么惨的这种，
全是单衣穿的是，
美国的士兵如果有这么惨的这种状况的话，那很多人都要被问责。不知道是不是最高领导人，但是最起码现场指挥的这些领导，军事领导，对吧，都会被问责。但是呢，那这部电影给这些这么惨烈的这个烈士的情况冠以一个冰雕，我觉得非常的过分，对吧？
冰雕连呀，就是全部冰冻住了。
他们明明是一场就是意外，就往好了说是意外，往坏了说就是有人罔顾人命，对吧？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升官发财也好，或者说拿战功也好，把这些身穿单衣的那个战士布置在这个冰天雪地里边，活活冻死。这个怎么可能把它称之为冰雕嘛，对吧？这个就像美国士兵如果在战场上被烧死了，然后我们把它称之为 BBQ BBQ， 这是一种什么态度？我真的很难去理解。
现在国内你说志愿军是冰雕连是可以的，你说沙雕连是要被抓起来的，就这样子嘛。
对啊，因为沙雕肯定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嘛。我就说这个导演，对吧？因为我在这个电影之前我没有听过这种名词，用这么搞笑的这种名词去，或者说去把我们的这个子弟兵，把我们的这个烈士这么去调侃，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抗美援朝这个这场战争啊打了它有几个后果，对吧？就是本来美国是要放弃台湾的，然后呢连那个驻华使馆都没有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打那个这个朝鲜战争之后呢就美国就协防台湾了，这是一个就是当然对谁是好的，这场战争就是对南韩是好的，对台湾是好的。那这
没有，我觉得对北韩的这个金家王朝也非常好啊。如果没有这个中国志愿军的话，他们肯定就被歼灭掉了，对吧？那整个朝鲜的境内就会统一，对吧？就是现在的南韩就变成韩国，大韩国。
本来就是北韩，就是金日成的军队已经把南韩给快要给完全占领了，就是汉城都给夺过去了。就是那个美军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之后就是全部反转了，就是把汉城夺回来，然后打到了三八线以北，差不多要全线胜利，就是说把金日成的部队全部消灭。结果志愿军突然出现，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就是人肉做成的长城或者什么，就是相当于是这个防线，甚至都是单一，然后能够这个志愿军在白天好像他们说是白天不能行军，因为美国有飞机，然后呢都是晚上有特别冷，然后呢就是说而且不能跑太快，如果你跑快了一出汗就把自己冰住了，就活不了了，就非常的惨，就是说被冻死的超过被打死的。就是
恰恰相反，他们跑得非常快，他们的夜间行军记录可以说是突破了这个人类陆军的这个最快的记录。所以说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有可能在这个连夜奔袭的过程中丢弃了一些这个棉衣，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在跑起来的时候那个棉衣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累赘，会成为急行军的一个麻烦，对吧？他们为了赶紧抵达这个阵地，他们有可能会抛弃一些这个额重。
那个赵教授，您那个可以说话吗？要麻烦您把那个话筒打开，现在没有打开。我们赵教授还是听不到赵教授说的话啊。那我们继续那个张先生，我们那个继续讨论这个长津湖。我想这个朝鲜，赵教授您现在说一下，
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
啊，对。那我一直刚一直上不去呢。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对，然后就是正好我相信这个朝鲜战争对这个台湾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至少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是站在台湾一边了，然后协防台湾，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吧，可以说是。然后另一方面也有好像有20000多的那个志愿军的战俘到了台湾去，对吧？
两万四千人吧。选择到台湾。不过后来这些人呢，很多人后来又回大陆。
那他们以后、
肯定是两岸那个互通之后嘛。
互通之后，对，应该是功成名就之后。
他们肯定不敢在70几年回去，或者60几年回去。
对，那是后来
文革之后，
两岸开放以后。
那个赵教授，您对这个现在就是辛亥革命也好，或者双十，或者说中华民国成立110周年有什么感想？
我今天要讲，要讲两个，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因为 台湾是庆祝国庆了，中华民国的国庆了，而大陆好像是也纪念，他们是叫这个辛亥革命纪念，所以再加上北韩呢、啊、也庆祝他们的党庆，也在十月十号，所以实际上十月十号这一天呢、啊、有三个地方在都有这个都有纪念，但这个不是我讲话的重点，我讲话重点就是说，习主席跟蔡英文在这个互相谈话中啊，有在我看来有对台湾相当不好的，尤其是蔡英文呢、啊、讲的非常，我认为是不得体的，也就是说，使得两岸有一个和缓的机会啊，丧失了，而且呢，陷入到一个相当危险的状况。就是主要就蔡英文讲一句，说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没有关系，没有关联。我认为这个讲得非常糟糕，在双方都把这个底牌献出来，再加上两岸现在这种僵局呢，使得台湾呢处于一种非常，我个人认为呢是危险的状况。也就是说，双方的战争我过去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现在要改变我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个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所以蔡英文的这个讲话非常糟糕，非常糟糕。
现在就是美国会不会帮忙啊？美国不帮忙，不台湾不就完蛋了吗？
不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那个赵教授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这个蔡英文呢说这两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赵教授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是不能讲，放在心里面，但这个是不能讲的，这就是牵涉到台湾要想独立，就是而大陆是他讲这个九二共识，但是大陆一直问这个台湾，你这个1949以后的这个中华民国跟1949以前的中华民国有没有关联，而蔡英文不回答这个话，因为大陆认为现在的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啊、是1949以后的继承的，就这个法统是在台湾继承的，但蔡英文呢等于是否认的，那这就是你想独立吧，
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跟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不是一回事
儿，有关系，
不是，就是蔡英文
认
为，
我们认为
没关系，
我们认为是有关系，因为不能否认了，否认你这个中华民国的法统何在？尽管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要否认的，还有十几个国家呢，也就表示说在法律上这个中华民国它可以解释啊，我的法统还在。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吧，或者说是不对，应该是大多数国家不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了，
对对，
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对吧？是一个合法政府。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它是个就是不被承认的政府嘛。
对。
但是还就像您说的，还有一小部分国家，它是承认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个人认为呢，台湾跟大陆啊，现在的分裂是暂时的，只是说总有一天，那个中国还是会统一，这是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认为当这一天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并不希望马上比如现在立刻就统一，我个人也是不太赞成，但是呢说是把台湾跟中国永远的分离了，这我个人是不赞成，而且在台湾也有很多人也不认为这样的看法，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就在这个点上面有这个分歧， 那么
嗯，
这一次双方都亮了底牌了，就是台湾
双方是
共识，但是啊，
双方是哪两方？
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两个国家嘛，那中那大陆是不承认，大陆意思说九二共识就是各说各话嘛，那各说各话的大陆在表面上他并没有说表示反对嘛，但是你今天讲明了，那这个大陆就要提出这个反对了。
我觉得
问题本来是
不可能有人提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吗？
我觉得这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然后这个地图，大陆不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这个这还是有关系。
毛泽东啊，当年有一次，好像我的印象中，跟法国记者讲，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在英文来讲啊，就多一个 peoples， 把这个 peoples 拿走，就是中华民国嘛。因为双方的英文，一个叫 Republic of China， 一个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题这个 peoples， 是很多人认为是多余的。毛泽东也觉得，当初他跟法国记者啊这样讲了、啊，他也觉得可能做的不妥当，也就是根本不改名字，根本就现在就没有台湾，就根本就没有台湾这个政府。
对啊，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国名叫中华民国，那它就可以顺利的沿袭所有的事情，对吧？从孙中山开始，然后到四九年之前，到四九年之后，
不，你现
在国民党政府
大陆对南海的主权就是九段线。对南海的主权实际上还是继承中华民国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韩战的这个问题，对吧？如果没有韩战的话，如果当时这个解放军直接打完了这个海南岛之后，直接开始集结在这个福建开始攻打台湾，
这是毛泽东
你想想当时的美军在忙什么？当时的美军在忙韩战嘛，对吧？
对，
那个时候第九兵团如果不从福建直接调到这个长津湖，对吧？直接开始
台湾就没有了。这也是使得有人讲嘛，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韩战救了国民党。我们讲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情。毛泽东如果那时候一举就可能可以攻下台湾。如果那个时候，问题是，
当时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海军跟空军确实是弱一点，所以呢
还是可以。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的话，他还是可以把台湾拿下来。
对啊，我们参照这个海南岛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吧？
问题
如果驻海能力差的话，那海南岛怎么可能能拿下来？
那时候好像福建方面的这个共军呢，有一个计划。我那时候还小呢，但是我记得叫万船齐发，
是的，
用上万的那个船呢、啊，就在台湾登陆。
嗯，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亚书博士。那刚刚我们讨论了那个中华民国110周年啊，那我们还是这个对中华民国，就是孙中山成立的中华民国新城建议啊，毕竟我们的祖辈，可能爷爷或者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都是出生在中华民国，对不对？然后这个还是我们的国家，所以那个我相信两岸都是中国人，因为在海外也是都是 Chinese 嘛，对不对 ？Chinese America， 所以那个但是呢，1949年或者说内战也好，或者什么，就是改变了一些状况，有一批大陆的人就是逃到了台湾去，然后到了台湾他们成了外省人。当然那个台湾跟大陆反正是49年以后是分治的。那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统治过台湾这个岛，这是也是个事实。那么中华民国有没有统治过大陆呢？那当然了，因为中华民国就是大陆成立的。那么就是现在这个大陆它是在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没有垮台的情况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而且呢在联合国呢也相当于是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地位，所以呢中华民国被驱逐出那个联合国。但是呢创始国的地位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继承的。甚至有一些国家那个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延续中华民国时候签订的一些条约。还有一些私人的，就是袁世凯时候就是也是中华民国发行的国债，他们过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想兑现，那也是这是一个历史啊。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两岸究竟会不会剑拔弩张，最后擦枪走火，就是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想要武统。现在就是现在很难说，也不能，我们不能肯定说他不打，也我们也不能说他马上要打，这不知道。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现在看考验的就是拜登他想不想打，就是能想不想帮台湾。他如果拜登他如果稍微像阿富汗一样一点，他说我们不管的话，台湾我觉得就是囊中之物啊，很快可能几天就打下来了。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从历史上到今天来看，那无疑韩战的时候是拿下台湾最好的时机。那个时候的美国说句实话对中华民国当时的这个蒋介石政府也是不怎么感冒，说句实话，如果他们鼎力支持的话，也不至于说这个蒋介石能够迅速的就被打到台湾去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当时的美国国会对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很多援助或者说是拨款都
停了，
都已经停了。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就很想看你们这两个政府怎么打，我们不管。那他们有可能管的是什么？有可能是管的是能不能坐下来组成联合政府，对吧？他因为当时的这个蒋介石政府说句实话也不是个民主政府，当时的这个毛泽东他们的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也是打着民主这个政府的这个旗号的，对吧？当时这个也是民主联盟，对吧？民盟，然后共议国事，对吧？包括当时也有民盟里边也包括国民党。也当时拉开架势是要搞一个这个民主政府，所以呢，如果当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这边如果不参与韩战，就趁着美国忙于韩战的时候把台湾打下来，然后中国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朝鲜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因为
我不说好坏、啊。
朝鲜统一的国家是北韩统一南韩吗？
那不，当时肯定是南韩。当时
如果那个时候统一了台湾，那么文革也会在台湾出现，然后台湾以后的经济起飞就没他的份了。其实，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中国这个这么大的一片国土下哈，说句实话，究竟是用民主的方式还是用集权的方式，能够在1949年以后、1950年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系？
这个集权的方式，这饿死4000万人这种事情的少发生一点好。
不是，我说如果当时中国不参与韩战，也就是中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完全一边倒的倒向。
参与韩战就是现在就是西朝鲜呀，因为毛泽东儿子没死嘛，就是政权就交给他儿子了，毛岸英呀。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疑义吗？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讲，
嗯，
就讲张灵甫将军。
嗯，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认为张灵甫的死呢，是国共之间的一个转捩点。我先讲张灵甫这个人。
嗯，
张灵甫，他原来是北大的历史系毕业。然后毕业以后他再去考黄埔军校，他是蒋介石啊一手培植的爱将。他当时在徐蚌会战发生前呢，他当时是率领74师，讲是讲师，实际上他是一个美国装备的机械化师，他等于有一个军的战斗力量，是国民党的王牌军、啊、机械化的部队，战力方非常强的。而在这个那个孟良崮之战，这个居然整个被歼灭掉了。
孟良崮就是国共内战是吗？
对对，在徐蚌会战发生前的一次战役、
哦、那个挺可惜的。真是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张灵甫呢？张灵甫的太太
刚刚去世，94岁。
对对，这个消息还是从大陆传给我们的。
嗯，
他的太太，这个太太17岁嫁给他，他还生了一个儿子。不过这个儿子呢，张灵甫一直没有，就等于遗腹子了，是他张灵甫阵亡以后，就是他始终没有看到这个儿子。他这个太太呢17岁嫁给张灵甫，后来就没有再嫁。他这个到了台湾，他后来到美国去念书，后来在念完书以后呢，他跟台湾处得不太愉快，那么这个老太太呢又回到这个回到上海去居住，一直活到94岁，10月9号这一天去世、
嗯、
在上海去世。大陆也有人呢这个纪念他，尽管是敌人呢啊。当时在这场战争，国民党是败的是糊里糊涂的，败的时候照理说不应该这个全军覆没。当然张灵甫本人呢，他很勇悍的，相当会打仗的，在对日抗战的时候给日本人吃了很多的苦头了。当时指挥做出来就是新四军的这个粟裕。
嗯，
粟裕啊。那么张灵甫他为什么会失败，当然现在检讨了很多原因呢、啊、比如冒进啊，但是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啊乱指挥。 比如说当时张灵甫本来是想把谭宝就把整个新四军的总部、啊、攻下来，他是全军出击的、但是当时他认为他旁边有黄伯韬的部队还有李天霞的部队无后顾之忧啊，所以他想一举就歼灭这个粟裕的军队，但是这个李天霞的对他来讲没有支援他，本来是有一个旅配合他作战的，结果这个李天霞呢派出多少呢，派出一个连，这简直是笑话，一个旅变成一个连，而张灵甫的以为是他旁边侧面侧翼有一个旅，结果偏偏没有一个旅，只有一个连，那这个仗怎么打的？所以整个这个作战可以说乱无章法，最后张灵甫是自杀了，被包围以后无法突围嘛，最后就举枪自尽。
其实从这个长津湖这战役哈，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的军队呢，在这种穿插、切割、包围、集中兵力打这个重点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上啊，他们是非常成熟的。这也是在整个三大战役，就是打跟国民党打的过程中，他们已经非常娴熟的运用这种。所以呢，就是即使是美国的这种军队，王牌师如果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仅靠机械化部队在这种险要的这种山地上，如果没有当时的恶劣的天气，其实就是在长津湖中美之间的这个战争这个战役可能会打得更为焦灼。
问题是张灵甫认为啊是全军出击，就当张灵甫打头的时候，李天霞跟黄百韬的部队就是跟着后面，
就
没想到、
他就是被切割了嘛，他就是被切割了。
他走到最前面，但是后面的部队不见了，
没跟上，
不是故意的，不是说没有
跟上。不管他故意还是有意，总而言之，就是中共军队在打这种包围战、歼灭战这方面，他们是有一套的，这个不是张灵甫，自己无能，他是整个的，就是国民党。整个就像你说那个军部那边的整体的
没有那个时候确实比较乱，就是另一方面呢，蒋介石也是有最高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权力，然后他有的时候乱调动乱下命令，就是不是那个白崇禧原来打林彪都快打到四平，都快把林彪消灭了嘛，然后突然那个蒋介石下令说要撤军、
准备要打这个哈尔滨嘛？
对啊，
所以蒋介石犯的在东北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而张灵甫也是一个严重错误。
他在东北把孙立人给撤了嘛？
反正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指挥上
就是本来白崇禧就是把那个林彪给打败了嘛，马上要消灭他了。然后突然把那个白崇禧给调走了，这样子
当时我听说林彪都有退进苏俄的这个想法，但是就蒋介石突然就停战，蒋是想说马歇尔要他停战。
对啊，你看这个整个又是军部，然后又是美国人一通指挥，然后再加上中国这个穿安插的一些这个内部人员，对吧？
没有，就是东三省那个时候，如果把林彪在四平消灭的话，没有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了。辽沈战役就那个就是共产党就赢不了。
他这个中华国民党失败，跟这个明朝末年呢、完全一样，就是从东北。然后到这个，反正总而言之，一个李自成，一个满洲人，就把整个明朝给搞垮了。那么
对，
你想想这个，
因为那时候解放军受那个苏联的资助，那么多武器，这个本来是败军之将了，就是一啥也没有了， 因为突然、大量的武器这个 苏联一资助，然后就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我父亲
我觉得武器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中国、解放军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意志啊，要绝对
这个意志，
绝对比共产党
要
强。
在1947年以前呢、就张灵甫阵亡以前呢、国民党打的是顺手牌啊，
顺的。
就从张灵甫之后以后就开始就接近。
以后你这个吉林围城，这个吉林长春围城，这个人间悲剧啊，饿死多少人啊，几十万人都是饿死的。这种事情都是人类历史上少见
的。哦，我这里还讲张灵甫的这个太太王玉林呢、就第四个太太了，她回到大陆、当时这个周恩来曾经写信给她，知道她在美国，就欢迎她回祖国去，对她的优待就是她随时可以回来。只有两个人有这样的优待，一个是杨振宁，一个就是这个张灵甫的太太王玉林。尽管是敌人，但是最后这个共产党还是接纳的这个，而王玉林也带着儿子后来在美国了，现在在上海很有成就的啊，也就表示说他最后没有选择台湾，他还是选择了回上海居住。
所以统战工作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
对，但他的太太，因为后来我听说了跟这个台湾国防部处理的不太愉快，因为他曾经申请要把，因为张灵甫得到国光勋章，在整个国民党将领里面只有两个人得到，一个张灵甫，一个是傅作义。结果这个张灵甫在自杀前呢，把他所有的勋章全部都毁掉，他就请求这个台湾的国防部啊补发。就台湾国防部呢，承办人呢，就开了一个价钱，说每一个勋章都要用钱买回来。就她太太生气了，她说她丈夫为国军捐躯，结果这个勋章还要用钱买回来，一气之下，跟这个台湾的国防部啊，等于翻脸了。所以这个中间还有这段插曲。为什么张灵甫的太太选择回大陆，而不到台湾呢？跟这些事情也有关系。那当然他现在太太94岁的高龄已经死掉了，他的儿子也住在上海啊，而且在听说财富增加了，事业还做得不错了。那么张灵甫的太太死，台湾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但是我在所有的大陆知道的人反而比较多。
对，现在正好在传这个新闻。那个我觉得张灵甫的遗孀那个对国民党的态度，或者说对就是台湾的态度，不能说明一切。因为像张学良这样的就是中国大陆把他视为民族英雄的人，他一辈子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回去，一辈子没有回去，他一直说自己是个最大的罪人。就是说他误了这个误了国，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张灵甫是为国民党自杀的，他也不没有被俘，他也没有投降，他就是自杀死的，也就是符合蒋介石的
标准。这是比较对，不怎么说就成人是吧？不成功变成人。
对对对，而且张灵甫他对抗日也有功劳的，
对抗日确实有功劳。
他曾经在胡宗南底下当团长了，他跟粟裕是交手过的，并不是两个人并没有交手了，而粟裕也知道张灵甫并不是一个草包，他能打仗的。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 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啊，那我们谈了一些国共内战的一些历史啊，当然就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啊，就是换了一个朝代，那实际上就是清朝被就是其实孙中山跟袁世凯是吧，那时候当然还有辛亥革命就是推翻了，然后孙中山当了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接下去就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当皇帝，当了83天皇帝自己就死了，然后就是反正不管当皇帝不当皇帝这个国号没改过，但是到了1949年就是这个大陆的国号改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就是中华民国还在在台湾一直到现在他就是还是中华民国，当然护照上加了一个标注台湾。那么这个我相信这个台湾的或者说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地图里面大陆还是它的一部分啊，那就是两岸能不能统一，什么时候统一，什么方式统一，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这个就是战争的号角，可以说是因为中国近期就是10月初就出动了150多架飞机，有的是最多的是一天要飞56架飞机飞在台湾的领空上面，所以呢现在也可以说是考验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有没有决心就是帮台湾打仗，这个我们很有的人说他可能会，有的人说可能不会，那如果确认说美国不会帮忙的，那我估计大陆已经开始打了。现在大陆还在揣摩这个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他帮还是不帮。大陆肯定是不愿意惹这个美国的。但是如果一旦都知道拜登在任的时候他不愿意打仗的话，那大陆说不定就想以各种借口就动手了，就是说。那现在大陆的那个有些智囊团比如说金灿荣啊什么立了10多条原因，第一条就是说打下来了之后台积电就可以收归国有，那中国就可以不要这么费劲的造那个芯片了，就是几纳米的芯片用台积电来造就好了，什么华为啊不怕美国制裁了，这个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做呢？我觉得还是现在还是蛮紧绷的，我觉得两岸的关系非常紧绷，可以说是49年以来这个紧张程度最高的一段时期。即使是1996年李登辉那时候要选总统， 然后这个中国在台湾海峡发导弹，这个时候也没有现在怎么样，就是这么紧绷。嗯，这个赵教授，您这个有什么样的预测？这个
那个双十节这一天呢、啊，你们不知道台北在做什么呢？台北在阅兵呢、啊
嗯，
所以这个蔡小云好战啊，他在阅兵呢、啊。当这个阅兵不是地震部，是把所有的飞弹啊、什么飞机啊，都出动。那么你大陆出动500架次，台湾没这么多飞机，但是台湾所有的这个箱中的法宝都拿出来了，台湾也出动了100多架飞机了，就是阅兵呢、啊
嗯。
台湾在秀阅兵呢、啊，美国的 CNN 还特别去访问。纽约时报还讲说台湾海峡是目前全世界最容易发生战争而且是最紧张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觉得了，冬奥除非是意外的，一般正常情况冬奥就是在明年，就是2022年的二月、
嗯、冬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还有二十大什么时候举行不知道，但是据推测大概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我个人觉得我的大胆的预言，大概在二十大之前呢，应该还台湾还是有机会，我个人觉得了。
什么机会？
二十大就是大陆不会，也就不会武统了。
那您觉得台湾现在怎么做才能够防止大陆进攻台湾？
现在习近平也不想动手。
我就说
习近平怎么
做
啊？
台湾做什么现在能够
想动手？
就是说你本来是九二共识嘛，现在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习近平也不勉强了。但是你们也尊重孙中山吗？对不对？你现在把孙中山丢到哪里去了？也就是说，对1949以前的中国，跟1949以前的中华民国，跟1949以后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你要有个交代。
也就是说，如果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这么讲，但是现在他也拉不下这个脸了，那你可以用个委婉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不提九二共识，但你跟大陆你不要这么敌对了，意思也就是说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了，也就是说正式宣告说民进党绝对不会搞台独。大概能
做到这个、我觉得 国民党现在朱立伦上就当主席之后的口号，大陆，就是如果国民党现在在台上就用朱立伦的口号，大陆是不会打的。就朱立伦说反独，然后呢又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国两制就是说对台湾人就是有交代了，我们不会跟中国现在就统一的。反独，那么中国那边有交代了，我们不会独立的，这样子不就好了吗？
现在还
有一国一制呢？
啊，不是，现在这个不谈了。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蔡英文政府是从蒋经国之后，李登辉啊，就是台湾跟大陆贸易最高的，也就是台湾赚大陆的钱是最高的记录。这个很讽刺，你又要跟大陆敌对，你要赚大陆的钱，这个是要莫名其妙的。
现在美国也一样，美国也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嘛。
对，但是你台湾基本上很多是大陆让利的关系，他说 ECFA 蔡英文并没有废止，他还是大陆钱还是要的。现在最近大陆给台湾一点小颜色，就是水果，那个水果的那个基本上占
台湾水果没多少钱的，对，就是那个
不到
凤梨是吧？凤梨
就给点颜色看。
那个那个根本不重要，台湾跟大陆的贸易水果根本不重要，而且现在台湾跟大陆的这个水果的贸易几乎快完全停顿了，但这个贸易额非常。
我觉得这个大陆就是台湾当局无论说什么，我不觉得就是大陆能够停止统一的步伐，因为统一是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囊中探物的。
但是你不需要马上打，你懂我的意思吗？
取决于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只是他打的一个借口而已，对吧？
对，那你说和平统一，我个人觉得和平统一还是有可能的。你经济上来讲，你有一天你那个贸易完全都要靠这个大陆的时候，经济上他就把你统一了嘛。
和平统一那就是一国两制或者一国一制嘛，就是和平统一嘛，对吧？
大陆的意思就是说和平统一的话他也不派军队来啊。很多事情
我觉得应该以香港为范本啊。
香港为范本已经失败了，香港、这个、
不是台湾跟
香港人民的，
说以香港为范本的意思是说统一的意思，首先外交军事一定会拿下来，那不可能说啊，你还有你的军队然后我们是统一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德国有个例子啊，这个俾斯麦克统一德国的时候，那个巴伐利亚有他的货币，有他的军队，他
中国没有，
他又保持相当的。
您说的是欧洲，中国没有。
即使今天巴伐利亚的独立性还是超过其他的各邦啊，巴伐利亚，因为我去过巴伐利亚。
我说您说的是欧洲，中国没有这个先例。你无论是当时的
中国还没统一，统一不了。我觉得与这个和平是统一不了。
刚刚说了香港，
然后这个武力的话，
不能说是这个统一了之后，然后还拥有自己的军队，拥有自己的外交。
不是和平呢，跟那个武力统一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和平统一的话，台湾还有筹码了，你武力统一什么都没有了。
肯定是我说的是和平统一，但是和平统一的前提首先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然后外交军事，你在政治上，你比如说你可以当地什么还可以去选啊，选这个台湾省的这个主席啊省长啊，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就跟香港一样嘛，对吧？然后
邓小平
啊什么这些
甚至于、
啊、
在邓小平时代甚至于连国民都可以谈的，邓小平讲过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呢？
邓小平已经不在了，好吧？
对，我是讲啊，就那个时候，现在当然情况又不一样了。
我们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
就越来越近。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